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7日抵达韩国首尔，开始其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在川普来访的前一天，美国驻韩大使馆前戒备森严，支持和反对川普访韩的团队在使馆前相互较量。此外，中国也是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一站。有中国官员表示，相信他的到来会带来可观的成果，但中国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成果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川普的做法。此外，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川普自然互动。另外，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首度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放弃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教堂星期天上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开枪打死26名参加主日崇拜的人，还造成至少20人受伤。遇难者的年龄从最小的仅5岁到最年长的72岁。枪手本人也已经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酒精、烟草和枪支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正在案发的萨斯兰泉展开调查，该地距圣安东尼奥约50公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这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并非是枪支问题，而是一起极端的精神障碍问题，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事件。川普说，开枪者是一个精神极度错乱的人。总统正在日本关注事态发展，日本是川普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早些时候，川普称这起枪击案是邪恶的行径，呼吁民众为受害者祷告。川普已经下令星期四前联邦政府建筑下半旗致哀。与胡塞反叛武装在也门作战的联盟星期一宣布临时关闭也门的陆港、海港和空港。这个联盟由沙特阿拉伯领导，沙特继续指控伊朗幕后策划了对利雅得的导弹袭击。官方的沙特通讯社发布的该联盟的声明说，临时关闭海陆空口岸，目的是解决目前检查程序中的薄弱环节，弹道导弹等军事装备利用这些薄弱环节得以到达胡塞武装的手中。声明说，口岸关闭会考虑到人道救援机构进入也门的需要。沙特阿拉伯一再指责伊朗向反派武装提供武器，而这些反叛分子跟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作战。伊朗否认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沙特星期六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导弹准确的瞄准的目标是利雅得东北方向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人员声称对袭击负责，并说发射导弹是对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亡进行的报复。2015年以来，人权组织一再批评沙特领导的联盟，这个联盟为了捍卫也门总统哈迪，从那一年开始展开空袭行动，冲突造成10000人丧生，数百万人需要食品援助。沙特领导的联盟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援对邻国构成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威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进一步指出，伊朗的举动可被视为针对沙特的战争行为，因此沙特有权以恰当的方式做出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7日抵达韩国首尔，展开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川普在访韩期间将进行哪些活动？首尔为此又做了哪些准备？韩国各界是如何看待川普访韩的？我们现在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星期二抵达首尔，进行为期一天半的访问。我现在位于首尔的光化门广场，在我的左后方就是美国驻韩大使馆。在川普访韩的前一天，使馆前戒备森严，支持川普访韩和反对的团体在使馆前相互较量。星期一早上，韩国爱国者协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举办记者会，对川普总统的来访表示欢迎。出席的包括前韩国统一部副部长金喜佑，他在记者会上批评韩国内部的朝鲜同情者，并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W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crush Kim Jong-un's crazy scheme.
他说，我们迫切地需要粉碎金正恩想成为永和国家的疯狂图谋。金正恩想要打破美韩同盟，殖民整个朝鲜半岛，他这样的希望不会得逞，只要韩国和美国人民的坚实友谊继续长存。就在记者会的旁边，反对川普的团体也不断高呼口号，反对川普访韩。在美国大使馆正前方，有团体设置了摊位，上面写了禁川区 No Trump Zone。旁边有人现场缝制大型拼布，上面写了各种标语，表示反对川普、反战，要求与朝鲜对话，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等等。不过在接下来两天，市民将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川普访韩期间，首尔大部分地区都将被列为安全区，除非警方许可，否则在安全区内所有抗议活动都将被禁止。根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在此之前，大约有220个民间团体要求在星期二到星期三川普访韩期间举行50多场抗议活动，不过警方拒绝了大部分的游行许可申请，最后只允许在景福宫附近的两个集会活动，一个是由支持，一个是由反对川普访韩的团体所举办。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大部分韩国民众还是支持川普访韩的。
Public opinions are divided, you know, but I think, you know,
朴泰宇说，公众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大部分韩国人还是欢迎他的访问。虽然有少部分韩国人反对他来访，因为他们反对川普的朝鲜政策，他们认为川普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因为他用比较激烈的言辞和方法处理朝鲜问题，所以有些人对他的朝鲜政策不满。不过大部分韩国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认为韩国和美国的同盟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关于即将举行的川文会，朴泰宇说，各界将关注川普和文在寅如何解决两人就朝鲜问题的分歧。朴泰宇说，他们将会进行更多的讨论。川普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他认为过去25年来，美国已经不断希望和朝鲜进行对话，希望说服朝鲜不要发展核武器，但他认为这完全失败了，所以现在是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在寅总统认为，虽然现在情况更糟，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对话，所以两人在朝鲜问题上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抵达韩国之后，将随即前往美军驻韩的平泽基地，也就是 Camp Humphreys， 和美军共进午餐。随后，川普总统将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会谈之后，两人将举行联合记者会。晚上，川普总统将出席文在寅总统为他举办的国宴。星期三，川普总统将在韩国议会发表讲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川普自然互动，并传达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及维持区域和平安定的信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一召开国际记者会表示，将以自然的方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会议上交换意见。
如果有这个机会跟对岸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愿意和平相处，这是台湾我相信是最大的两岸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和平稳定是我们双方都期盼的事情。
宋楚瑜还说，大家都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以和平、诚意累积双方的互信。宋楚瑜还强调，出席 APEC 会议主要的目的不是去进行两岸谈判或是商谈其他的政治问题，而是有分寸地释出台湾的善意。据他了解，对岸也希望有一些沟通的管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宣布宋楚瑜再次代表他出席 APEC 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愿意在 APEC 的架构下与中国大陆进行善意的互动与合作，共同为促进 APEC 的宗旨和目标做出积极贡献。蔡英文近来也多次表达希望两岸能展开新的互动模式，不过中国方面则指出，台湾当局不论提出什么模式主张，关键是要说清楚两岸关系的性质，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认知。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于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岘港市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21个经济体的领袖都将与会。针对与美国总统川普互动的问题，宋楚瑜表示，将表达维持区域的和平安定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不希望朝鲜问题带来战争的阴影。
因为有任何的这些军事冲突都会影响到这个地区我们经济的发展，而我们大家一起表达这个诚意，我们也会在那边善尽我们的这个义务。
宋楚瑜还指出，也将和美方共同主持成立一项有关保障妇女经济权益的基金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方面也会参加，他会利用这个机会介绍台湾在妇女保障方面的经验。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昭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民众都希望两岸的僵局能够化解，不过宋楚瑜到底能和习近平谈到什么程度则令人质疑。
那他谈到底是代表蔡英文谈呢，还是蔡英文有没有交代他任务去谈？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如果只有跟上次一样遥遥相望，我觉得那就不必了。
黄昭顺委员还指出，如果宋楚瑜有机会向川普总统传达信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台湾的安全问题，尤其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台湾必须确认在美国东亚整体战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APEC 是台湾目前可以参与的最高层级国际组织，也是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平台，除了美中台关系之外，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也是宋楚瑜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多个省份主要官员近日纷纷跟风效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及南湖红船的做法，带队参拜当地的红色旧址，以显示紧跟和拥戴习核心。有分析表示，红色朝圣风开始弥漫中国，不仅是文革风，更是毛风劲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台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后率领全体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掀起各地参拜红色圣地的浪潮，类似习近平2013年底到北京庆丰包子铺用餐后在中国大陆涌现的包子热潮。过去一周内，上海、广东、江苏、贵州、河北、河南等省份的主要官员率队造访当地的红色遗址，而一些民众也跟风，连习近平2012年年底在深圳莲花山上种的一棵树也引来很多人参观。据中国官媒报道，河南省委书记谢福瞻11月5日率领省常委等官员前往中共60年代中树立的干部典型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生前所栽桐树。 参观习同，即习近平八年前到访时所栽的桐树。报道称，常委们在桐树下仰望沉思，心潮澎湃，形容交桐挺拔，习同伟岸。另外，新任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星期六率领省委常委等赶赴中共夺取政权前的红色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宣讲十九大精神。而此前，习近平亲信刚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11月3日就带领市常委及基层党员代表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以及四大纪念馆。而习近平另一亲信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则在广州瞻仰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等在淮安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瞻仰红军山烈士陵园和遵义会议会址等。中共高层红色朝拜潮引发网民议论跟文革越来越像了。香港原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作家蔡咏梅星期一表示，中国目前刮的不仅是文革风，更是毛泽东专制时代的红色崇拜风。他说
甚至不叫文革风，就是毛风啊！全改革开放时代，你一直是这样做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中学时代革命历史什么啊？参观那些什么革命历史遗址，这个是它就原因的这个传统的共产党那种思路，和习近平他那种思路，他价值观哈、思维方式，都是他青少年受毛泽东时代那种教育已经定型了。虽然现在进入新时代，就我觉得他比较固化，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为了捧他嘛，那些就只去仿效他。
蔡咏梅表示，习近平需要借助重返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做法来树立和提升对他的个人崇拜，进而确立权威，为二十大继续掌权做好舆论铺垫。他说
我想他也有那种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接受文革以后集体领导方式要变成毛泽东时代那种一个人的完全的独裁，把他的个人独裁他的个人崇拜么搞起来，也是为了他二十大整个的舆论啊，整个的架构啊，他只有用这种方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可能觉得没办法建立他的个人权威，没办法在二十大之后为自己继续掌权做好基础。
另外，十九大结束后，中共近日举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并从5号开始赴全国各地宣讲。宣讲团多是参与起草十九大文件的人员，包括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副书记杨晓度、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36人。同时，中国各大书店摆满为习近平歌功颂德的红色书籍，形成一片红海。此外，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称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结果，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而人民武警微信公众号近日还推出一首名为《做习主席的好战士》的歌曲，要唱响广大官兵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共同心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互动，不过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推特发文呢？ 此外，白宫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此次的亚洲之行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么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就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1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去做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啊。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虎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19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 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在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目前为止朝鲜官员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泰永浩前不久首度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那么有关这次听证会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的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 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中韩两国前不久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两国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4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 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最近揭幕了第一个全国性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普京总统呼吁人们不应忘记过去，但有批评人士说，普京统治下政治迫害在持续，不应把今天的政治迫害与斯大林时代切割区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斯大林大清洗80周年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一个星期前，一个名叫悲伤墙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许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但是悲伤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纪念碑，因此它的落成和揭幕具有重要意义， 显示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普京总统说，当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学者、神职人员、军人、公务员等都无法幸免，凭空捏造和想象出来的罪名可被用来指控每一个人，那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俄罗斯更应该牢记那场悲剧和悲剧产生的原因。普京说，自从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起，就曾试图树立类似的纪念碑，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首次揭露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之后，许多人被平反，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被释放，苏联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斯大林式的对社会的监控以及对民众的迫害被解除，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解冻，苏联因此进入了解冻时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受迫害打击最严重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发言说，在纪念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那个曾经呼吁把全人类建设成为公正和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能够制造如此血腥和非法的政治迫害。商人广播电台说，十月革命之后和苏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能达到1200万人。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十月革命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苏联机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此外，俄罗斯还将陆续迎来其他一系列纪念日。12月是秘密警察科格勃前身肃反委员会创立100周年纪念日，明年还将纪念末代沙皇及其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以及俄国内战爆发开始红色恐怖100周年等。所有这些纪念日都充满了血腥和悲伤。1917年曾与列宁一起结束流亡生活，乘火车返回俄国的苏共早期领导人基诺维耶夫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发言时曾表示，布尔什维克政府应该团结当时全国1亿人口中的9000万人，而剩下的1000万人应该被消灭。全场随后立刻响起热烈掌声。历史学家们认为，与较激进的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特洛茨基相比，基诺维耶夫还算是布尔什维克中较理性的温和派。即使如此，基诺维耶夫以及布哈林、特洛茨基等许多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大清洗中被纷纷处决，或是流亡国外后被暗杀。早期参与政治迫害的秘密警察头目雅国达和叶若夫也先后被处死。可见红色恐怖和政治迫害除了针对政敌和普通人外，自己的人也难以幸免。在贝商墙纪念碑揭幕的同时，一批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发表公开信警告说，普京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能够画上句号，因为斯大林的政治迫害首先从批判异议人士开始，然后是逮捕关押，最后在秘密警察的地下室中处决。今天的俄罗斯也在批判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如果不紧急刹车，俄罗斯将重新走上大清洗的道路。公开信说，贝商墙纪念碑应该确保过几十年之后，不会为普京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再建立新的纪念碑。有几十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签署的另外一封公开信说，不应该把普京统治下今天的政治迫害与过去的政治迫害切割区分。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一样，今天遭受普京政权迫害的俄罗斯政治犯也同样应该受到关注、帮助和同情。公开信说，俄罗斯今天的政治迫害在变本加厉，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科格勃上校普京为悲伤墙纪念碑揭幕的举动丧失道德也非常可耻。一位签名者说，普京此举是为了宣传。 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在互联网上发帖以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又出现了政治犯，因此许多人批评俄罗斯正重复过去的历史。克里姆林宫因此想说明他们与苏共政权不同。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想展示政治迫害都是过去时代的事情，俄罗斯目前已处在新的时代，过去时代不会重返，而政治迫害都是别人干的事情，与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无关。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权想与苏共切割，另一方面苏共政权不垮台的话，普京集团也不会有今天。尼克里斯基说，还在不久之前提起斯大林，人们还都嗤之以鼻，为斯大林辩护会招致反感，但今天斯大林塑像接二连三又被树立了起来。还有一些评论认为，普京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大牧首吉利尔在揭幕仪式发言中甚至不敢明确点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纪念碑人权组织说，纪念碑列入俄罗斯政治犯名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17人，比去年增加了15人。研究调查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也同样遭受当局的打压，被列入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这家人权组织在卡累利亚的一名地方领导人目前也被逮捕判刑。目前流亡捷克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和记者莫罗佐夫说，普京政权正以定点和精确性的政治迫害取代过去血腥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悲伤墙纪念碑由一组人脸模糊的青铜人墙浮雕组成，象征着已经离去和仍然健在的人们。浮雕两翼雕刻了用俄文、中文等不同文字书写的记住一词。悲伤墙纪念碑广场上的石块来自俄罗斯58个地区170个前古拉格集中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那么中国是川普总统此次亚洲行的重要一站，预计他在中国会谈的首选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官员表示，相信川普总统的到访可以带来可观的成果，但是有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成果大小主要得看川普的做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
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去年11月底被当局拘押的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据报近日在四川省绵阳看守所遭遇严重的虐待，被犯人殴打，腿部受伤，而且个人存款不让使用，生活用品紧缺，甚至没有卫生纸使用。黄奇的律师获知消息后即向检察院投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星期六报道，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黄奇的代理律师李静林，在获知黄奇遭受的虐待后，11月3日下午前往检察院投诉。而黄奇80岁高龄的母亲得知儿子受虐后心情悲痛。李静林律师星期六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周五上午前往看守所会见黄奇，得知黄奇近期遭受的虐待令他十分担心黄奇的状况。他向检察院投诉后，检察院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李静林说，
我昨天对于检察院提出的就是医药能够同等待遇，不能够搞歧视，不能够其他人能够买东西，黄奇不能够买，黄奇是连手指都不能够买，是上了厕所之后洗屁股，像这么一些生活小事你都要为难他的，那就对你的关押状况就让人不放心嘛。
黄奇2008年第二次坐牢三年期间即出狱后，已罹患绝症激进型心越体肾炎，而且肾功能衰竭，还有脑积水、心肺等严重疾病。律师曾几次书面申请保外就医或者保释，都遭到当局的拒绝。律师也多次要求看守所能让黄奇吃上与工作人员一样的所谓营养餐。黄奇曾短时间吃到了营养餐，但后来又给断了。李静林律师表示，至少黄奇自己用钱买些零食的权利应当像其他在押人员一样得到尊重。他说，
那我们希望啊，那黄奇能够生活上啊肯定按照普通被关押人员那个标准啊，那是不合适的，普通标准大概一天就是可能有一点他们称之为水上漂，可能汤里面漂了两根菜叶，就那么样子。看守所不对黄奇进行生活上的照顾，那么人家自己拿钱嘛，应该享受跟其他被关押人员的一样的待遇，可以自己买东西吃。但问题是家里面送去的钱黄奇一分没有用到。
现年54岁的黄奇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当局不满，随后被查封。2000年4月天网重开，同年6月3日黄奇被逮捕，近三年后被成都中院以煽颠罪判刑五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黄奇积极参与救灾，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黄奇当年6月10日晚被带走，七月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起诉，2009年11月23日被判刑三年。黄奇去年11月第三次被抓，后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高度担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今年8月曾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对黄奇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按照黄奇的要求或在必要时让他能够及时、定期且不受限制地获得医疗护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本次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圣东安尼奥附近一座教堂星期天上午发生的枪击案，那么在这个枪击案当中呢，一共有26名参加主日参拜的人被一名男子开枪打死，还造成了至少20人受伤。遇难者的年龄从最小的5岁到最年长的72岁，枪手本人也已经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酒精烟草枪支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正在案发的萨瑟兰泉展开调查。这个地方距离圣安东尼奥大约50公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这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并非是枪支问题，而是一起极端的精神障碍问题，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事件。川普说，开枪者是一个精神极度错乱的人。总统正在日本关注事态的发展，日本是川普亚洲5国之行的第一站。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一举行联合记者会。在朝鲜问题上，安倍晋三借用川普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安倍晋三与川普的联合记者会在东京的赤坂迎宾馆举行。安倍晋三表示，与朝鲜为了对话而对话是没有意义的，是时候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了。川普和安倍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之后，证实两个人讨论的焦点是朝鲜问题。川普表示，平壤寻求将核弹头安放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是对文明世界和世界与和平稳定的威胁。川普重申，对平壤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他说，有人说我的言辞过于强硬，可是看看过去25年的软弱言辞。川普批评前几任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但是他拒绝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他是否准备好与朝鲜开战的问题。与胡塞反叛武装在也门作战的联盟星期一宣布临时关闭也门的陆港、海港和空港。这个联盟由沙特阿拉伯领导，沙特继续指控伊朗幕后策划了对利雅得的导弹袭击。官方的沙特通讯社发布的这个联盟的声明说，临时关闭海陆空口岸的目的是解决目前检查程序中的薄弱环节，弹道导弹等军事装备利用这些薄弱环节得以到达胡塞武装的手中。声明说，口岸关闭会考虑到人道救援机构进入也门的需要。沙特阿拉伯一再指责伊朗向反叛武装提供武器，而这些反叛分子跟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作战。伊朗否认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中国近100位律师和公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联署，呼吁沈阳警方尽快释放北京维权律师李玉涵，并于11月15号将联名信寄往沈阳公安局和和平分局。在外界预计中，中共19大前被带走维稳的李玉涵近期应该获释之际，传来李玉涵被寻衅滋事刑拘的消息，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